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。当我们这个圣经打开，我们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的心也跟着敞开，因为你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都更快。主，帮助我们都充满了信心，因为信心可以讨天父的喜悦。主，不要效法过去这些列祖，他们不懂得使用信心，结果本来可以进到应许之地，就全部倒闭在旷野里面。主，帮助我们在这世代有很好的提醒，我们都小心，并且要跟得上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就怀着信心，怀着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。我们相信每天的玛纳都是新鲜的，每一天的光都是新鲜的，每一天的爱都是新鲜的，每一天的能力都是新鲜的，每一天的膏油都是新鲜的。帮助我们这些亲爱的君尊的祭司都效法大祭司，能够知道人间的疾苦，知道人需要被体恤，我们也在你神面前有忠心代祷的行列。然后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看见神来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说每个人都能够更加成熟，在基督里得着安息。谢谢主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一起看到这个第四章。第四章就是完全的安息。刚刚我们有几个同工出来讲了，是讲到很重要的一个主题，安息。在第四章总共出现了十次，是十次呢，是代表完美完全的意思。所以神很看重我们要得到安息。你看到从第一章开始，神就告诉我们，希伯来就是度过，从旧约到新约要度过，从这一岸渡到那一岸，从埃及要进到迦南美地。我们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度过当中，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往前，要跟得上，不要忘啊，不要一直看着背后或舔着伤，要往前去。我们目的地很清楚的，要进到安息之地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完全的安息要了解到神的心。所以第三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叫做完全的忠心。既然知道神已经清楚拯救我们，彰显他长阔高深的爱，所以我们就要放下一切，要奔那前面的道路。我们要坚持到底，这是忠心的特质。昨天跟大家讲的坚持到底，跟讲来坚持到底，这个是忠心的记号。所以不是是什么样的靠意志力，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坚持到底。那今天你看到完全的安息，这安息这个英文叫 rest， 实际上跟 peace 是一样同一个词啦，就是说平安跟 rest 是一起的，这不会分开的。你看到吗？我们在世上有很多让我们不得安息的，最近又掉了飞机，整天都报这个新闻，有没有？那虽然这么多人死了，但有一个人就活了，还救了一些人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拥抱啊，有没有？哇，看到他就很开心啊，这样子。但是你看，几乎都死了啦，有些尸体还没有找到嘞。多少人在哭啊，多少人这个来晚啊，然后带了很多礼物要回到他的家乡去分发礼物去过农历年啊，但是什么都没了。这世上真的很不平安，不仅这样子， IS 昨天呢又开始，哇，又砍人啊，又杀谁啊，中国人呢，为对中国开始挑衅啊。你看到这个吗？那你看到香港呢，又很多的什么病毒啦，又死了不少人啊，欧洲也是一样啊。这个世代真的很多的不安在当中，才过一月，现在到二月就开始有很多让我们非常惊心动魄紧张害怕，很多的这时事问题就在我们周遭。弟兄姐妹，何处才是我们真正的安息呢？哪个地方可以供应我们真实的安息呢？哪边才能够我们真的可以依靠的呢？这个政府吗？任何人吗？任何环境吗？任何国家吗？答案是没有的，就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安息。相信说阿们。所以我们记得要完全的学习在基督里面得享安息，没有地方了啦，只有主耶稣里面才有真正的安息。好，你看到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为什么不能进到安息呢？你看到第一节说，我们既蒙什么
留下，
好，继续念来，
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
免得我们中间
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，
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好，第一个大段呢，就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得到安息呢？这边一开始呢，从第三章留到第四章是串在一起的。他说：“我们既蒙什么留下，有人呢没有被留下，我们被什么？”留下。哦，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，哦，原来呢有人呢是被撇下的，有人呢没有见到安息的，没有见到应许之地的。这边说我们既蒙什么留下， 好像我们昨天讲一样啊，啊，这个飞机掉了，有人留下来生命，有人做什么走了，是不是这个？这是很真实的，一样的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要记得有100多万甚至到200万的人出埃及啊，但是不要忘记哦，那一代人就两个人什么留下，进到什么安息，其他都倒闭在什么旷野啊。这很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只是受洗走出埃及，离开啊这个世界圈，然后有这个好像是应许一样，可以进到天国，有这个门票，好、哦、是包票可以进去，没有错。但是你记得，有200万都死在旷野，他们可以进到应许之地，结果全部倒闭。为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的，他们呢赶不上，赶不上的带领，本来7天可以到，熬了40年了，到最后呢一个一个死在旷野。就提醒我们说啊，原来呢我们啊受洗归向主之后，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被留下的，要进入到什么的什么安息里面。这边说有人被既蒙留下，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但是这边提醒我们说，就当什么畏惧，把它圈起来，提醒我们被留下有应许，很感恩。接下来呢我们要什么畏惧，就是戒惧恐惧啊，然后小心的意思，要谨慎一点，要小心，要注意，免得我们中间似乎有人什么赶不上的，赶不上就是落队了啦。这啊，这个什么啊，这个天路路程呢，要往前呐、啊，要忘记背后啊，今年要比去年更加靠近主啦。我们要赶快啊，不要老是看后面呢、啊，落掉的要拉他赶快上来啊，要赶得上。我们整票都要进到神的安息里面，阿们。不要啊，落掉了，这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好，另外第二节说，因为有福音什么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什么调和。所以为什么不能进入安息？因为有人赶不上，这是第一个很重要提醒我们的第一节。第二节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信心了，没有信心就不能进到什么安息里面。没有信心，让我们不能听到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很多人得救啊。前面告诉我们说，其实你在第三章讲到说，很多人不能进入安息的18节讲到说，不信从的人，看到这是吗？啊，第三章18节，不信从的人，我觉得中文的也是直接翻得非常好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 disobey 是什么呢？就是不顺服了。然后，其实不信从其实包括两个词啊 ，unbeliever 跟 disobey。这什么呢？就是不信加上什么不从啊，大家清楚吧？不信跟不从，就不相信跟不服从啊，所以不得进入安息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感恩的是，我们明白原来神说把 good news 把传福音啊，把这个福音都给了世人的、啊、人人都有机会听到什么好消息，人人都听到天国来的声音，好消息，拯救我们啊！这个罪人脱离罪恶的好消息，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啊从啊死里复活，这个就是好消息。这个福音已经传给我们了，但是记得哦，这福音在旧约传给以色列百姓，好消息，使他们脱离埃及，进到迦南的应许之地。他们也听见了，像在我们这个世代，我们已经听好多遍的 good news 的好消息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要记得之前。为什么他们不能进到安息？第一个是赶不上，第二个什么？不相信，不服从，不相信，不服从，所以进不去。他们说他们听到了好消息，这个听见他的道也包括什么呢？不要忘记，就包括救赎的恩典。这个恩典呢，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信心跟所信的道什么调和在一起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呢，我们常常讲的，要让人家得救，就要去传道。那传道之后，就要有人什么听到，对不对？听到之后呢，要信道，要传道，然后呢，要听到，然后呢，要信道，这是很重要的救恩的真理啊！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，人家就有机会什么听见什么福音，然后听见福音呢，就要怎么样？要因着福音呢而相信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，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在当中。但是告诉我们说，有人传道，有人听到，那不一定有人什么信道。我跟你信道耶，我跟你信道，为什么呢？很简单嘛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信心。这边说没有信心，为什么没有信心？因为他没有信心，他讲他跟他听什么都没有用，因为 听呢，他没有信心，所以这个道跟他的信心不能什么调和在一起。调和的意思，英文叫combine 在一起的，其实跟 connect 是在一起的，是一样的。是什么意思呢？说是好像我们吃东西、吃食物，你吃下去之后会进到你的胃嘛？胃会产生什么？胃酸，对不对？胃酸跟食物要什么融合在一起，然后呢就变成养分，那输送各养分在你的身体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大家都明白，我、哦、原来听到呢是要融合在一起的，好像胃酸跟食物融合在一起，然后呢就变成营养了，输送在各个身体需要的地方。我们的信心何等重要，我们的信心要这个跟神的话要结合在一起，相组合在一起，连接在一起，好像我们在上网一样，你上 WiFi 密码打进去了，哎，等等等，哎，有了，所有的什么都可以 download 了，这个就是什么连接的意思。我们跟着神的话一定要连接在一起。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。我们为什么没有信心？为什么不能享受安息？因为没有基督的话连接在一起。如果神的话一进来，我们就产生极大的信心，忽然间就能够胜过风浪，忽然间能够跨过那个旷野，忽然间能够越过那个高山，都是信心已经进来，那个道进来，忽然间你就哦起来了。有看到感觉到这个，所以我们要多多的跟神的道连接在一起，那个连接就是调和，要 mix 在一起，好像那泡骨一样，赶快放进到水里面，和一和就好像哎，牛奶是跑到哪边去了，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嘛，像盐巴跑到什么汤里面不见盐巴了，已经什么调和在一起了，一样嘛，食物进到胃酸里面调和在一起了，变成又好吃又好喝的食物。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听的人记得带着信心来听，你每一天都在听，你每一天信心呢都跟神的道调和在一起，你就真正得安息。真正的安息就在神的话当中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，道成肉身，要常常跟耶稣连接在一起，听他的话，信心就长大起来。风浪那么大，一样可以从这一岸渡到对那岸去，像耶稣整个枕头一样睡在什么船尾上继续睡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神的话连接在一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大段呢，有三种不同的安息。第三节到第九节呢讲到三种的安息，我们看一下好吗？这三种不同的，第三节到第九节，我们来念一遍，请。
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
正如
神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
其实
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
论到
第七日，有一处说。
到第七日，
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。
又有
一处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
既有
必进入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，因为不信从，不得进去。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，如以上所引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
若是
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
后来
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
为神的子民存留。好，你看到第四章总共出现了十次的安息。那这边告诉我们，第二段从第三节到第九节有出现三种不同的安息。我们要认识有安息，有不同的安息哦。这边讲到第一种不同的安息是在第三节到第四节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哦，得以进入那什么安息，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好，第一种安息叫做什么呢？叫神创造之功的安息。创造之功的安息，神用了六天创造了大地，创造天上的星星、宇宙万物，也创造了地球、大地。然后呢，最后第六天将这口气吹在人的这个鼻孔里面，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。所以万物、大地都是神所造的，陆海空所有一切都是神所造的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神用了六天造了一切之后呢，到了第七天他说要什么样？要安息。神他都安息， 神要不要安息啊？不需要，他不需要休息的，因为他没有任何什么这些紧张、压力、害怕都不是的，因为他是安息的主。但是他为了让他儿女效法他，要什么安息？不要忘记啊，亚当夏娃是第六天被造，当他第一天眼睛醒来过来的时候，是他的神的第七天嘛，对不对？对他来说是什么？第一天。所以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效法他，第一天就什么？跟神连接在一起，跟安息的主连接在一起，享受真正的平安跟安息，然后呢人才去管理看守大地。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礼拜天要来做礼拜啊，要得到什么安息，然后才能够面对以后的六天啊，才有力量啊，你的灵魂体的才那个定位才定准啊，不然常常会颠倒，肉体很当主当王，或者我的思想意念当主当王，那里面就非常的枯干，常常是非常混乱，灵魂体是混乱的，做起事来叫做乱这个字。但是每一天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清晨就亲近神，把神摆第一位，叫做灵魂体就各就各位，人对了一切的事就对了。再讲一遍哦，人对事就对了。弟兄姐妹，每一天我们都来到神面前，对准他，让他调整我们，我们爱他，我们尊重他，我们抓住他，我们引与他，我们吃喝他，神的灵生命就不断的吹进到当中，我们灵掌管我们的魂，魂掌管我们的体，那灵魂体秩序了，那个叫做健康。健康会不会得安息？会了。阿们。所以鼓励大家记得每一天呢，都要记得要竭力进到神的安息里面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神造大地、造万物之功的安息，是从第三节到第四节讲到说，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什么成全了。造物之功，造物就是创造的这个工作呢已经完成了。但是你会问说，牧师啊，神的工作不是没有完成的吗？神做工做事直到如今吗？不是吗？ OK， 好，这讲到这是什么样的这是什么样的功呢？很简单，那个叫救赎之功，讲到这吗？神创造之功有 ending 的时候，但救赎呢没有嘛，不断在什么？不断在拯救人，这是救赎之功，不要忘记个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地方哦，还有一个就是地这边来，其实讲到说又有一处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什么安息，又有一处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。既然必有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从，不得什么进入。好，这是讲到什么呢？这我们就知道是讲到他们出埃及进到旷野，然后要进到什么迦南美地，那也是个应许之地，那是得享安息之地。好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把它叫做进入应许之地的安息，进入应许之地的安息。从第五节到第八节都在讲这个，从应许这个什么进到应许之地的安息。那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必有进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，不得什么进入，就进入到应许地。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现一日，如这个以上所引的说，你们今日若不听的话，就不可应着心。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想安息了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。好，你知道吗？从摩西那个时代到了大卫，有人说大概预估500年呐，500年时间，他们不能进入。OK， 来，后来到大卫得到启示，又讲说约书亚的时代只有两个人跟什么进入，但是呢，也启示到第九节，就第三种安息出现了。预备，请来。这样看来，必定有一个安息日的
安息，
必有一个安息日的什么
安息？
不是已经有安息日吗？神定了那个第七天就是安息日啦。可是为什么又在安息日的安息呢？而且后半段说为神的什么
子民
存留，这是指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指耶稣基督复活的安息，耶稣基督复活的安息呀、这个是我们现代最宝贝的什么安息日啊！我们不要忘记，说我们要竭力进入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安息。所以我们稍微归纳一下，第一个安息是神创造之功的安息，第二个是进入应许之地的安息，第三种呢是进入耶稣基督复活的安息。我们记得我们要竭力进到这个安息当中，三个安息呢都是给我们的，无论是在安息日 或是要进到应许之地的安息，或是在基督里复活的安息，都是给我们这些满心相信的人。而这种安息呢，我们才在世上才能够真正的平安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从第十节到十六节这一段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我们要竭力进到什么安息？怎么竭力进到安息呢？安息何等的宝贵，何等的重要。好，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北京来。
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
好，第一个也很重要的答案出来了。第一个就是要怎么样呢？要歇了自己的功。歇了谁的功啊？我们自己的功。你们发现到人不得安息不得平安，主要是什么？人自己太多了。比如说你不要想太多，有没有？不要想太多。 OK， 这个是人自己的功嘛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说太多嘛，这是人自己的功。你不要解释太多嘛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忙太多嘛，都是人自己的。如果你要竭力进到安息，第一个的最不容易的就是什么呢？歇了自己的功，都不要做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哦，不是这意思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变成懒惰人了，懒惰虫。神告诉我们，就是歇了自己这个人呢，要学会完全的交托在神的面前。我知道我们同工也非常的忙碌，但是每一天为什么都邀啊，好像邀请大家一定要来到神面前，学会歇息。做工有时嘛，歇息有时。当我们歇息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看清楚我们到底做的工到底如何。做工很好，但是做工呢，要对准天上啊。神要我们做这工吗？这工做的有没有果效啊？还是一直看胖累的后？我们做工要功效嘛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记得要常常在神面前，每一天都进到神的安息当中。啊，晚上睡觉之前呢，就跟神祷告：我今天做的工有讨你喜悦吗？我没有忙对吗？还是一片乱呢？我的心有没有对准天上的工啊？神要我做何工啊？这工有没有讨神喜悦啊？嗯，要歇了自己的工，每天早上对准我们的谁？我们的上帝，他是主人，他是派工的。那晚上呢？我们歇了自己的工，要跟神什么？对焦，我做的功讨你喜悦吗？这个就是我们歇了自己的功。阿们。不要忙了嘛，在做猪郎了，什么都忙了嘛，忙到最后呢，回天家了，啊，以为自己可以得到奖赏，神说我都不纪念了，那不是叫白忙一场吗？歇了自己的功很重要，因为我们是管家，主人说什么，我们做的要讨他喜悦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正如神歇了他一节功，十一节北请来，
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
免得有人
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
神的道是
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
原来
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
如果你要竭力进入安息，第一个就是要学会放手，学会放手。放手是一个不太容易的工作，特别你很不安全的人要放手不太容易，但是要学习。真的，我们总晚有一天会交账的啦，你早晚会离开这世界的，没有永远的那个位置给你的，我们只是一个过程而已。学会放手，如果神要调你走，你就说感谢主；神要你继续持守，你就坚持到底。好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学会放手。好，第二个说什么样呢？他说要务要竭力进入到什么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人什么跌倒的。提醒我们，那我们怎么可以进到这安息，不致跌倒呢？把它写下来。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十二节第十三节，就是我们要满心依靠神的道。我们要满心依靠什么？神的道。如果你要竭力进到安息吧，要满心相信，而且呢要依靠神的道。神的道到底为什么这么让我们得安息呢？他讲到神的道的定义，神的道是什么？活泼的。 神的道是 living 哦，圣经叫 living and active 是什么呢？是神的道是生命的，是活着的。神的道是活着的，不是死胡同啊，不是死的，它是活的。所以当你在读经的时候，每个字都是 life， 想清楚吗？是活的，不是白纸黑字。神的道是活着 living。再来呢，他说 act 是什么？它是有功效的，有功效，有影响力的，有能力在当中的，是 powerful， 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神道既然是活的，又是什么？很有能力的，所以我们就信心就可得起来，然后就得到真正的安息，听了解吗？所以鼓励大家，为什么我每天我们都要读神的话？而且圣经教导不是每天啊，而是说昼夜默想神的话，你就像一棵树栽在什么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。为什么不要说你要像一颗木头，你要像一颗石头，而是一棵什么树？因为树是活的，然后栽在什么溪水旁，在圣灵的水流当中不断的吸收，不断的吸收那根部，然后自然就长出叶子，然后到处结出很多的果子嘛。神的道真是活的，而且有功效的，可以滋润我们的灵魂体，以致我们自然呢就能够多多的结果子。人们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就可以采果子吃。哇，这个果子好甜哦，这果子好，非常的满足我的心。你这人就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人，而且荣耀神。这边说神的道是活泼的，而且是什么？有功效的。再来，比这两刃的剑什么更快？哇，原来神的道呢是一个攻击的武器啊。我们不再时时防卫，魔鬼撒旦最怕的就是生命当中有两刃剑的基督徒啊。这是神给我们很重要得到安息的。征战会不会有啊？在世上会，每天都会征战，不仅肉体的挣扎，我们外面有征战呢、啊。常常都知道这世界的王不断在攻击这些真正跟随主的人，但是你不要忘记神已经配剑给你了。神的道就是我们什么双刃的剑，这边说剑呢非常的快，比两刃的剑更快哦。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，更快意思就是更锋利了，非常锋利。上面讲过后，你看到人家去开刀就好了，那开刀的刀一定要什么锋利，稍微划一下哇就划开来了，不能很钝啊，钝啊几几波煞比开，我的痛苦的不得了，而且不能什么生生，要锋利，是不是？你跟魔鬼撒旦你的输赢还是要不要锋利啊？一砍就断了吗？所以平日要多练你的剑，来到我们丰富教会一定要配你的剑哦。那个每个主日来的时候，那些没有带剑的人啊，那是给新兵嘛，新兵没有剑啊，你是老兵一定要自己的剑啊，自己要知道画到怎么样，那代表说你常常在操练，画了一本呢、啊、再换另外一本再来，讲清楚吗？你的剑就锋利。魔鬼撒旦就最怕这种基督徒，为什么呢？会被他砍。阿们。最软弱有原因的，因为不用你的剑，好不好？不要老是成为一个失败者，要好好读神的话，比两刃的剑更快。这个剑多么厉害呢？他说能够灵与魂骨节骨髓都能够刺入，而且什么破开。剑是不是这个东西？前面是不是尖尖的？一个东西皮，然后呢上下就给它砍一砍就破开了。原来神的道呢像两刃剑，刺到我们的灵魂体。神的道何等大的 lift， 而且有功效，让我们的灵魂体都能够刺入破开啊。哇，神的道呢可以把我们那些癌细胞那些不好的全部的它挪除，何等的重要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看到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什么病啊，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样啊思想意念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啊，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蒙蔽在当中，怎么办？昼夜默想神的话，等到一刺进去就到你内心深处，把贵刚硬的心全部除去，要昼夜默想神的话，这是神话语的大能在当中的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进到安息，讲穿的很简单，就是要满心依靠神的道啊。而且接下来看到这边来第十三节来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 不显然的，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好，这边呢第三个依靠什么呢？如果你要得到安息，请你知道要完全依靠圣灵保惠师，要完全依靠圣灵。因为圣灵呢，他呢像光一样，就光照我们的内心深处。除了神的道，还有神的灵，不要忘记。神的灵运行的时候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啊。神的灵运行的时候，我们在神面前呢，每个人在圣灵面前呢，圣灵告诉我们说，在圣灵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神会光照我们内心，那个人到底哪边有皱纹、有斑点，有什么罪恶在当中，有什么要悔改的，有什么不对的态度，圣灵一光照，我们就明白了。把我们看得到的都是外在而已了，一个人到底情况如何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圣灵来了，让你要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的工作何等奇妙！如果你要竭力进入安息，请你被圣灵光照，常常依靠圣灵，我们就能够胜过各样的罪。以前我不认识圣灵的时候，都觉得我很好啊。我到18岁之前，我都觉得我是很好的基督徒啊。结果在参加一个圣灵充满的聚会，在被光照啊，一见光就知道我是何等的罪重啊，很重的罪，而且重病啊。请问你的健不健康啊？我看林老师很健康啊，但是啊，看到各样的仪器一照下去就知道有没有健康啦，验血就知道啦，是不是？怎么知道我们属灵生命健不健康啊？圣灵啊，圣灵一光照呢，就全部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依靠圣灵。有时候我们不依靠他呢，我们就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圣灵住在我们当中，常常就像一个警报器，有个态度不对，亮亮亮亮亮亮，该你悔改，然后你就这个就圣灵的工作了。啊，工作的时候你愿意悔改，你就开始又得胜了嘛，就得安息嘛，不认罪，继续亮，亮到你认罪悔改就有了。大卫就是如此，不是吗？他犯淫乱的罪啊，后来一直亮亮亮亮到他什么认罪悔改嘛，然后才写出诗篇51篇嘛。何等感动我们，圣灵来就让我们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无罪就是得安息了，有罪不得安宁了。感谢主，他说我们跟他关系在主眼前就是赤露敞开的，他清清楚楚你过去、现在所犯的一切，你生活怎么样，他都清清楚楚。我们要依靠圣灵，依靠圣灵才有真正的安息。阿们。好，第三个讲完了，接下来第几个了？第四个了，从14节到16节了。预备，请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
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
OK， 第四个写下来，要全然依靠大祭司耶稣，要全然依靠大祭司耶稣啊！神真的帮助我们安息，他要让我们得安息，他已经把方法道路的告诉我们。他第四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什么大祭司，前面几章讲大祭司已经讲过好几次了，接下来呢又再讲一次，大祭司是谁呢？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他是从天上宝座来到人间，然后知道人间的痛苦，他也受过试探，他凡事都受过试探，他也知道人的挣扎、软弱，被罪恶所捆绑，做不到的感觉，想放弃啊，人间的痛苦、疾病、咒诅，耶稣都清清楚楚，因为他道成肉身过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们便当要持定所承认的道。这位祭司呢是什么样的祭司？是大祭司。我不要啊，不要忘记，大祭司呢是在祭司里面被挑选出来的，也叫做中保，是代表神、代表人中间那位中保。要为的人做什么工作呢？他说要体恤人的什么软弱，再来呢，他呢也了解人受到什么很多的试探，然后呢他没有什么犯罪，所以我们的软弱耶稣知道，我们受试探 挣扎甚至掉到试探里面，耶稣全知道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他的工作就是帮助你不要掉到试探，或是从试探里面被救出来，或者呢让你有力量胜过各样的软弱。这个是大祭司的工作。那怎么样求大祭司帮助我们呢？好，我们第十六节主要的经文一定要背起来哦。十六节背起来，
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
我要得
连续蒙恩惠，
做
随时的帮助。
好，再一遍来，所以我们
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要得连续
蒙
恩惠，
做
随时的帮助。
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有试探，有软弱，很简单。大祭司说：“你只管来啊，来到那边，来到我的施恩宝座面前，来到我的什么施恩？这个字很重要，不是来到我的宝座而已。我的宝座很多人不敢来，因为这宝座是什么？审判的宝座。”盼我生盼我死啊，盼我掉到地狱里面的宝座，没有人敢去了。但是不是这宝座什么施恩的宝座？你有软弱吗？来到施恩的宝座。你有各样做不到的这个事情吗？来到施恩的宝座。你有很多的挣扎吗？来到施恩的宝座。你有很多的试探面对吗？来到施恩的宝座。你压力很大吗？来到施恩的宝座。你越不过吗？来到神的宝座。你很想放弃了吗？来到神的宝座。你想离弃你的妻子先生了吗？来到神宝座。你想离开丰富教会吗？来到神宝座。你不想再牧养了吗？不再干了吗？来到神宝座。来到神宝座做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我要得什么连续，再来蒙什么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啊。神都已经讲出来了，我们很简单的，就是我们第四个要完全依靠这个大祭司耶稣，要常常借着耶稣的名来到他的圣宝座向他祷告，祷告，再祷告，再祷告，透过敬拜赞美来祷告，透过各种方法来祷告。神说，只要你肯坦然无惧来到我面前，照着你本相来到我面前，我的宝座叫施恩的宝座。你来的话，我保证你得怜悯，得恩惠，得帮助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真正的竭力进到安息里面。当你祷告完的时候，你忽然间哇很平安了，走出祷告室忽然间平安来到了。这个就是真实的平安，竭力进到基督复活的平安。愿神祝福大家，看到神的话真的非常的宝贝，完全的爱，完全的安息，我们可以得着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的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完全的安息何等的宝贝。主，让我们所有的同工，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所有领袖，所有听到的人或是听录音的人，他们都能够竭力进到安息当中。因为安息就是神的本质，是基督的本质，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得到安息。我们要首先放下自己的功，主，我们在你面前也跟你的道要相调和在一起，让我们的信心跟神的道能够被结合相调和在一起，以至于我们就满心相信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各样的安息当中。也帮助我们常常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为了得恩惠蒙连续，做那随时的帮助。也帮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我们最棒的大祭司了，他了解我们人间的疾苦挣扎，他都知道我们的难处，但是耶稣却成为我们的中保，为我们代祷，所以我们就不再害怕，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。愿神祝福，让每个人都爱跟神连结在一起，我们在世上一定可以得着安息的。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站起来。